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这场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8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的星期日晨间大会，转播至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讲者皆选自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教会的总会职员。这场大会的音乐是由圣殿广场的大会堂唱诗班提供。这次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誊写或作其他用途。总会会长团第二支理亨利·艾灵会长将会主持这场大会。
Brothers and sisters,
各位兄弟姊妹，欢迎各位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8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的星期日晨间大会。这场大会由罗素·勒尔逊会长主领，他指派我主持。我们向那些来自世界各地透过收音机、电视、互联网或卫星转播参与这场大会的各位献上问候和祝福。我们亦欢迎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职员在这个早上出席这场大会。这场大会的音乐是由圣殿广场的大会堂唱诗班提供，由迈克·威伯格指挥，理查·亚略特和安德烈恩华斯担任管风琴司琴。唱诗班已经献唱了开会诗歌《欢欣救主是王》，现在他们会献唱《以色列的救赎主》。昨日下午荣誉退休的阿伦潘长老会做开会祈祷。唱诗班之后会献唱《选正义》。
我哋嘅天父，我哋好感谢我哋可以聚集埋呢一度，呢一个朝头早总会大会嘅场次。我哋感谢你嘅祝福，同埋我哋所获得嘅指引。我哋嚟呢度去崇拜你，你嘅爱子，去学习。去被提升，被鼓励，被启发，去学习怎样去宣讲你的说话。我们很感谢所有去参与准备这个演讲，去祝福其他成员生命的人。我们祈求你的灵会是充足地倾注我们身上，让他们可以充分地去宣讲他们准备好的信息，让你的教会的信息在世界各地的人都听到，并且记得，并且应用在生活当中。我们祈求你的祝福是会给予罗素纳比信会长他的资历，和十二使徒，和世界各地的人。我们祈求你的祝福会是赐那些受苦的人，自然的天灾。我们都祈求你会祝福那些在精神上面或者情绪上面受苦的人。我们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We will now be pleased. 而家我哋好高兴听到罗素培勒会长讲道，佢目前担任十二使徒定额组代理会长。之后总会女青年会长邦尼高登姊妹会为我哋讲道。跟住十二使徒定额组杰弗瑞贺伦长老会为我哋讲道。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各位兄弟姊妹，我的讲道在我亲爱的太太芭芭拉去世一段时间之前就已经准备了。我的家庭和我感谢你们的爱和你们所给我们的支持。我祈求主会在我和你们讲道的时候会祝福我。在1918年之前，约瑟 F 斯密会长接受到一个荣耀的异象，在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里面将近65年的忠信服务之后，亦是他在1918年11月19日去世之前的几个星期，他坐在房间沉思基督的赎罪牺牲，以及研读使徒彼得关于救主在被钉十字架后在灵的世界传道的描述。他记载，我深受感动，当我沉思这些记载的事时，我理解的眼睛被打开，主的灵停在我身上，我看见许多死者。这一篇启示的全文记载在教义和圣约的第138篇。等我提供一些背景的资料，以便我们可以更加充分地理解约瑟 F 斯密怎样用他的一生去准备获得这个非凡的启示。当他担任教会会长的时候，他在1906年访问纳府，并回忆他在5岁的时候的记忆。他说，当时我的叔叔约瑟和我的父亲海伦骑着马在去卡泰基的途中，我就是站在这里了。爸爸没有落马，他只是坐在马鞍上，乌低身在地上抱起我，他锡了我，跟我说再见，然后放低我。我看着他骑着马离去。下一次约瑟 F 见到他们，是他的妈妈玛丽菲廷将他抱起，去看着两位殉道者在1844年6月27日在卡泰基监狱被残酷谋杀之后，肩并肩这样躺在那里。两年之后，约瑟 F 和他的家人以及忠信的母亲玛丽菲廷斯密离开了他们在纳府的家，去到冬季营。虽然当时还未到8岁，但是约瑟 F 被要求带其中一支的牛队由爱奥华州的蒙特罗斯去到冬季营，然后再去到盐湖谷。到达的时候他差不多10岁。我希望你们年轻的男仔和男青年都听紧，意识到约瑟 F 在孩童的时期有些什么的责任和期望在他身上。4年之后，在1852年，13岁的他失去了他心爱的母亲，留下约瑟和他的兄弟姊妹变成孤儿。在1854年，15岁的约瑟 F 被召唤到夏威夷群岛传道。这一次的传道为期有3年之多，为他的一生在教会的服务展开序幕。约瑟 F 回到犹他州之后，在1859年结婚。在跟着的几年，他的生活被工作、家庭责任和另外的两项召唤所充满。在1866年7月1号，伯汉扬会长按立了27岁的约瑟 F 为使徒。他的一生从此因为这项召唤被永远改变了。之后那年的10月，他填补了十二使徒定额组的空缺。 在1901年成为总会会长之前，他曾经担任伯翰扬、泰勒约翰、惠福伍和朗卓书的治理。约瑟F和他的妻子朱莉娜欢迎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梅西约瑟芬去到他们的家庭，但是他只是在两岁半的时候就夭折了。没几耐，约瑟F这样记载了话：自从我亲爱的约瑟芬去世以后，已经有一个月。哦，我本来以为可以救活他，让他长大成人。我每天都想他，我很孤单。如果这样爱我的孩子是错的，愿神会原谅我的弱点。在他的一生之中，斯密会长失去了他的父亲、他的母亲、一个兄弟和两个姊妹、两个妻子和13个孩子。他对悲伤和失去亲人的感觉并不陌生。当他的儿子阿尔伯特耶西去世的时候，约瑟F写信给他的妹妹玛莎安，告诉他知他曾经祈求主会救回他，并且问为什么会这样。哦，神为什么要这样。虽然他当时有祈祷，但是约瑟F没有在这件事情上得到答案。他告诉玛莎安知，就死亡和灵的世界而言，天庭似乎在我们的头上。虽然是这样，他对神永恒应许的信心仍然是坚定不移的。在主认为适当的时候，斯密会长一直所寻求关于灵的世界的额外答案、安慰和理解，通过他在1918年10月接收到的这项奇妙异象而来到了。那一年对他来说是特别痛苦的，他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里面超过2000万人丧生感到悲伤。除此之外，流感的爆发正在全世界蔓延，当时夺去了多达1亿人的生命。在这一年里面，斯密会长还失去了3个宝贵的家庭成员：12次律定额组的海伦 F 斯密长老，亦都即是他的长子，和我的外公，突然因为阑尾破裂而去世。斯密会长这样写话：我无言以对，麻木悲伤，我的心碎了，挣扎着求生。哦，我爱他，我会永远更加爱他，所以我和我所有的儿女都会如此。但他是我的长子，我第一个给我带来男人们无尽尊严的喜悦和希望。我为他发自灵魂的深处感谢神，但是哦，我需要他，我们所有人都需要他，他对教会非常有用。现在我可以做什么？哦，神哦，帮助我。之后的那个月，斯密会长的女婿阿隆佐海斯拉因为意外去世。斯密会长在他的日记中指出，这次最可怕令人心碎的致命事故再一次让所有的家人蒙上阴影。7个月之后，在1918年9月，斯密会长的媳妇，即是我的外婆伊达保文斯密，在生他的第5个孩子，亦都即是我的舅父海伦之后就去世了。因此在1918年10月3号，因为世界上数百万由于战争和疾病而死去的人，以及他自己的家人的去世而感受到的强烈悲痛，斯密会长接受了来自上天的启示，亦都即是被称为救赎死者的异象。在第二日10月的总会大会的第一场大会，他暗示到这一篇的启示，斯密会长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但是他简短地讲到话：我不会 亦都唔会尝试将我今日早上所谂到嘅好多事情讲出嚟。我要等到未来有一日喺主愿意嘅时候，再试住告诉你们我心里面所谂到嘅一啲事。呢五个月我并唔孤单，我心里面一直怀住祈祷之灵、恳求之灵、信心同埋决心之灵。我不断与主嘅灵沟通。佢喺十月三号所接受到嘅启示安慰咗佢嘅心，并且为佢好多嘅问题提供咗答案。我哋都可以藉住研读同埋沉思呢一篇启示喺我哋每一日嘅生活当中嘅重要性而得到安慰，以及更加了解当我哋去世嘅时候，我哋自己喺未来进入灵嘅世界。喺司牧会长睇到嘅好多事情当中，其中之一系救主喺佢自己被钉十字架去世之后，访问喺灵嘅世界嘅忠信者。我要引用异象嘅内容，但是看哦，他在异人当中组织他的力量，任命使者，披上能力和权柄，委派他们出去将福音之光带给在黑暗中的人，即所有的男人和女人的灵，福音就这样传给死者。这些都蒙教导，对神的信心、罪的悔改、为了赦罪的替代洗礼、圣灵恩赐的按手礼，还有他们必须知道其他一切福音原则，使他们有资格用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但他们的灵按着神活着。死者认为他们的灵长期与身体分开是一种束缚。主教导了这些灵，并给他们能力在他从死里复活后出来，进入他父的国度，在那里被冠以不朽和永生，并且按照主所应许的，从那时起继续做他们的事工，领受那为爱他的人预留的一切祝福。在异象中，司牧会长见到他的父亲海伦和先知约瑟斯密。对上一次见到他们的时候已经是74年前的立父，他当时还是一个很小的男仔。我们可以想象到他见到自己心爱的父亲和叔叔的喜悦。当他知道所有灵魂都保留了他们骨肉身体的形象，并且焦急地等待着他们被应许复活的那一天，他一定深受启发和感到安慰。这个异象更加充分地揭示天父对他的儿女的计划是何其之深和何其之广，以及基督救赎的爱和他赎罪的无比力量。在这个特别的100周年纪念日，我邀请你们仔细地阅读这一篇的启示。当你们这样做的时候，愿主可以祝福你们更加充分地理解和感谢神的爱，和他以及他的儿女所订立的救恩和幸福计划。我见证约瑟F.斯密会长所接受的异象是真实的。我见证每一个人都可以阅读并且知道这个异象是真实的。那些在今生没有接受到这项知识的人，一定会在每个人去到灵的世界的时候知道这个异象的真实性。在那里所有人都会因为伟大的救赎计划 同埋应许复活嘅祝福，而到即系身体同埋灵魂再次结合，唔再分开，而去爱同埋赞美神同埋主耶稣基督。我系几咁感谢各位兄弟姊妹，我知道我珍贵嘅芭芭拉而家喺嗰一度，以及我同埋我嘅家庭可以永远喺埋一齐。愿主嘅平安能够喺而家以及经常咁样支持我哋。呢个系我谦卑嘅祈求，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威勒会长，我哋爱你，而且我哋都为你祈祷。一年前，我在智利遇到一个初级会儿童，他令我不其然微笑。他说：你好啊，我叫大卫啊，你可不可以在总会大会上面提起我啊？我静低下来的时候，会思考大卫这一个出乎意料的问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获得认同，渴望被重视、记得和关爱。各位姊妹弟兄，你们每一个人都很重要。就算没有人在总会大会提起你，救主都是记得和爱你的。如果你不肯定的话，你只需要想想他已经将你铭刻在他的掌上。知道了救主爱我们，我们可能会想知道怎样能够展现我们对主的爱。在约翰福音第21章，救主问彼得：你爱我吗？彼得回答说：主我，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再跟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之后彼得被问第二次甚至第三次：你爱我吗？彼得心里就忧愁，但是仍证明自己的爱，回答：主我，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跟他说：你喂养我的羊。难道彼得还未证明自己是基督忠诚的门徒吗？自从他在海边第一次见到救主，他立刻就舍弃了渔网跟从救主。他真正地做到得人如得鱼。他陪伴着救主完成他的使命，又帮助教导其他人认识福音。但是现在主已经复活，知道自己不会一直坐在彼得身边教导他服务的方式和时机。彼得没了救主，就会需要寻求圣灵的指引，获得自己的启示，然后用信心和勇气采取行动。救主专注于他的羊群，希望彼得会做他在世上会做的事。他要彼得成为一个牧羊人。今年四月，罗素纳尔逊会长发出类似的邀请，要我们透过施助，用更神圣的方法喂养天父的羊。要响应这项邀请，我们就必须要培养牧羊人的心思，了解主的羊有什么需要。那怎样才可以成为主要我们成为的那种牧羊人呢？和其他问题一样，我们可以效法救主耶稣基督，他就是好牧人。救主认识他的羊，数算他们，他看顾他们，聚集他们去神的羊圈。我们努力跟从救主的榜样的时候，首先一定要去认识而且数算主的羊。我们都已经受指派去关心特定的个人和家庭，确保主羊圈里面的每一位都被数算，没有人被遗漏，没有人是会被遗漏的。不过要数算的并不是数字，而是要透过为主而服务的人，令到每一个人都感受到主的爱。透过这个方法，所有的人都会明白慈爱的天父是认识他们的。最近我遇到一位女青年，她受指派去施助年纪大她五倍的一位姊妹。她们发现了大家都很喜欢音乐。每当这位女青年去拜访的时候，她们就一起唱歌，分享最喜欢的歌曲。她们建立了一段为彼此都带来祝福的友谊。 我希望你施作的对象亦将你当为朋友，视你为支持者和知己。明白你是一个了解他们的情况、支持他们的希望和抱负的人。我最近被指派施作一位姊妹，是我和同伴都不太熟悉的。我的同伴是16岁的杰西，我和他讨论的时候，他明智地提出我们需要去认识他。我们立刻就决定拍一张自拍和准备一条短信来到自我介绍。我拿着手机，杰西就按掣影相。我们第一次的施助就是同伴团合力完成的。我们第一次去拜访的时候，我们问各位姊妹有没有事可以帮她祈祷。她分享了一个她面对的挑战，说会感激我们为她祈祷。由于她的坦率和信任，即刻形成了一种爱的连结。我们能够每日在祈祷里面记起她，真是很美好的特权。各位祈祷的时候，一定都会感受到基督对你们所施助的人的爱。请将那份爱带给他们。要喂养主的羊，最好的方法莫过于透过你们帮助他们感受到主的爱。要培养牧羊人的心思，第二个方法就是要看顾他的羊。作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我们懂得搬移、修理、修补和重建任何的东西。见到有需要，我们很快就出手援助或者送上曲奇。但是会不会还有其他需要呢？我们的羊知不知道我们用爱去看顾他们，而且愿意帮忙呢？马太福音第25章我们读到，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作客旅，你们留我住。二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饿了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作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关键字是见这个字。正义的人由于留心和观察，所以见得到需要。我们只要留心观察，亦可以协助安慰，为他们喝彩打气。我们采取行动的时候，可以信赖马太福音的应许，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一位叫做约翰的朋友讲出了以下的故事，带出了当我们见到人家隐藏的需求的时候可以成就的事。他说，我们支会里面有个姊妹试图轻生，两个月之后，我发现定额组里面还未有人去找那位姊妹的丈夫去倾谈这个痛苦的经历。遗憾的是，我都未作出行动。后来我邀请这位弟兄去午餐，他是一个安静怕丑的人。我跟他说，你太太试图轻生，你一定很大压力了，你想不想跟我倾下？他一听到不禁就喊了出来。这次倾偈打开了他的心扉，短时间内就孕育出信任的关系。约翰还说，我们很惯性地送上甜品，但是就未是很习惯用爱和诚恳的心去陪伴他们处理状况。我们的羊可能受伤、迷失，甚至故意走入险境。身为他们的牧羊人，我们可以首先见到他们的需求。我们可以只是去爱和聆听，不要论断，而透过圣灵的指引来辨别，去提供希望和援助。姊妹弟兄们，你们作出的善行会带给世界更加多的希望和欢乐。如果你们求主指示怎样传达他的爱，求主帮助你看到施助对象的需求，你们的眼睛是会被张开。你们的施助指派是神圣的，你们有非凡的权利可以接受灵感，你们可以放心去寻求灵感。第三，我们要聚集主的羊去神的羊圈。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思考他们处于圣约道路上的什么阶段，并且愿意陪伴他们在信心的旅途上行走。 我们拥有神圣的特权来了解他们心中的想法和感受，引导他们接近救主。来自斐济的约西微尼姊妹，因为双眼看得不清楚，所以在圣约旅途里面都进步困难。约西微尼的朋友见到他没办法阅读经文，就帮他配了一副新的眼镜，又送了一支鲜黄色的笔，等他可以读摩尔门经的时候可以画记所有提及基督的章节。一开始他纯粹想施助和帮助约西微尼读经文，而成果竟然是令到约西微尼第一次进入圣殿。当时他已经受洗28年。无论我们的羊是坚强还是软弱，开心还是受苦，我们都可以确保没人觉得孤单。无论他们的灵性状况是怎样，我们都可以爱、支持、鼓励他们继续进步。只要我们祈祷，努力了解他们的想法和感受，我见证天父是会指引我们，主的灵是会和我们同行。当主在他们的前面行走的时候，我们会有机会成为在他们四周的天使。主邀请我们喂养他的羊，他要我们好像他这样照顾他的羊群，邀请我们成为各国各族的牧羊人。没错，乌希特长老，我们很喜欢德国牧羊犬的。主仲好希望年轻人会加入这一项伟业，我们的男女青年可以成为最坚强的牧羊人。罗素纳尔逊会长讲过，他们是主派到来世上最优秀的一群，他们是高贵的灵，是救主的跟从者里面最优秀的选手。当这样的牧羊人去照顾他的羊的时候，各位能够想象这个力量是几咁强大吗？和男女青年肩并肩施助，我们会见到奇迹。女青年、男青年，我们需要你们。如果你们还未收到施助指派，可以找慈助会会长或者长老定亚组会长倾谈，他们会很开心你们乐意去认识和数算他的羊，看顾他们，以及聚集他们去神的羊圈。有一天，当我们跪在亲爱的救主脚边的时候，我祈求我们都已经喂养了他的羊群，等我们可以好像彼得一样回答话：主我，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这些你的羊都有人关爱，他们很安全，而且都顺利返回了天家。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我们记得今年的四月，罗素纳尔逊会长介绍了施助的概念，使到我们可以藉此去遵守爱神和爱人这两个大的诫命。请在这件事上继续你们所做的伟大的工作，去跟随我们的先知，不要犹豫，同埋期待更多嘅指示去行动。而家我哋就跳落水，游向嗰啲需要嘅人，唔好停滞喺而家，犹豫紧你系应该用背泳啊，定系用紧狗仔式去好。如果我哋跟随住被教导嘅基本原则，同埋拥有呢个权约嘅性。即领袖的保持一致，并寻求圣灵的指引，这样我们一定不会跌倒的。今个早上我想讲讲我个人方面的施助，这种施助不是受指派，也不需要安排面谈，除了天父之外，也不用向任何人汇报。等我分享一个普通的例子。 莫瑞·鲍文是一个勤奋又虔诚的丈夫和父亲，和很多的以耕作为生的农民一样，他经验过经济不景气，当时的薯仔农作物失收，于是他和他太太落马寻找其他工作。终于他们搬到另一个城市，开始有一些经济的稳定。但是发生了一件很不幸的事件，鲍文兄弟深深地受到伤害。他在一个圣殿推荐书的面谈里面表明了自己是交足十一奉献，但主教就怀疑他的讲法。我不知道在当日他们两个人谁是谁非，我只知道鲍文姊妹在面谈之后他更新了他的圣殿推荐书，而鲍文兄弟就很愤怒地走出来，以致他十五年没有再回教会。不理哪一个对这次的奉献的事件有理据，很明显莫瑞和那位的主教都忘记了教主救主的训诲，要赶紧与你的对头和释，以及保罗的劝告不可含怒到日落。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和解，而且鲍文兄弟含怒到日落落了很多日，很多个礼拜，很多年，证实了古罗马人一位最有智慧的人所讲的话，若不控制怒气所造成的毁灭，往往比当初引发的伤害更大。但是我们随时都可以获得和解的奇迹。由于莫瑞·鲍文爱他的家庭并知道教会是真实，他在教会活跃翻。等我简单讲述这件事情的经过。鲍文兄弟的仔布莱德是我们的好朋友，亦都是热心奉献的区域七十元，在南爱达荷州服务。在那阵时发生是布莱德的十一岁，接住嚟嗰十五年，佢睇住爸爸点喺宗教热滑下，目击到佢愤怒同埋误解种下嘅祸根，造成可怕嘅后果。佢唔知道自己点样可以采取行动，所以喺1977年，当感恩节嘅假期嚟嗰阵，26岁嘅布莱德当时喺杨伯翰嘅大学嘅学生。他带着他太太韦利和他的男婴孩米克坐上他们学校学生用的汽车，冒着恶劣的天气驾驶着往蒙大拿州比灵市，即使撞向近黄石公园西边的雪堤，都不阻止到他们三位前往去施助老鲍文兄弟。抵达之后，布莱德和他的妹妹潘密要求同父亲私下见面。布莱德稍微激动地开口说，你是一个很好的父亲，我们一直知道你几咁爱我们，但是有个问题在，而且这个问题存在了很久，因为你一次的受伤，整个家庭是要一起去承受这个伤害很多年，我们很心碎，而你是唯一一个可以治好的人。经历了这么长的时间，我请你可不可以让你的心放低这一件和主教的不幸的事件，好像以前那样重新带领这个家庭在福音的里面。整间房一片死寂，跟住保文弟兄抬头望住佢两个嘅亲生骨肉，然后好细声咁样话：好，好，我会。听到呢个意想不到嘅回应之后，真系又兴奋又震惊。布莱德·鲍文和他的家人看着他们的丈夫和父亲去到他们现任的主教那里， 怀住和好嘅心去将佢嘅生命扭正过嚟。主教一直提出邀请，请包文兄弟翻嚟。呢次意想不到又有勇敢嘅拜访入边，主教俾咗一个完美嘅回复。佢打开佢双手，拥抱佢，抱咗一段好长、好长嘅时间。只是过了短短的几个星期，包文兄弟已经完全在教会上恢复活跃，还令到自己佩青这样进入圣殿。没几耐之后，他接受了召唤去主领一个挣扎紧的得25人的小分会，并将这个分会发展成新气活力超过100人的会众。这件事情已经是半世纪之前的事。尽管别人的不完美，但是一个儿子和女儿对父亲的施助请求，以及父亲甘愿去原谅和勇往直前，使到包文家庭至今仍然蒙受到源源不绝的祝福。各位兄弟姊妹，耶稣要求我们以爱心彼此相爱，彼此不可再有争论。他警告尼非人，凡具有纷争之灵的不是属于我的。的确，在某程度上，我们同基督的关系将建基在，或者至少受影响在，我们同彼此的关系。救主说，如果你们想归向我时，想起弟兄向你们怀怨，先到你弟兄那里与他和好，然后全心全意归向我，我必接纳你。当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以一连串或者列出一连串的旧伤痕、难过和痛苦或者的回忆，甚至是在这一刻仍然在这侵蚀着某些人的心、某个家庭或者邻居，使他们得不到平安，无论我们是导致抑或别人导致的伤痛，这些的伤口都需要去医治，使到人生可以好像神期望那么精彩丰盛。就好像你的孙仔女仔细地帮你去检查雪柜的食物，那些旧的仇恨一早已经过了期了。请不要再被这些的仇恨占据着你们宝贵的灵魂。就正如普洛斯保比罗在这个戏剧《暴风雨》对奥姆阿龙他这样说，让我们不要把过去的不幸重压在我们的记忆之上。基督在登山宝训上面教导，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同埋在我们的时代他说，我主宽恕我要宽恕的人，但是你们必须宽恕所有的人。不过对目前身陷极大痛苦之人中讲，请注意，有些事他没有讲过，他没有讲由于他人造成的心碎经历，你不可以成感受实实在在的痛苦或者实实在在的悲伤。他都没有讲过为了可以完全去宽恕，你必须重返有害的关系或者回到虐待破坏性的处境。但是尽管最可怕的伤害会来到，我们都可以从痛苦中走出来，只要我们踏上真正医治的道路上。那条路就是拿撒勒耶稣走过的宽恕之路，他向我们每一位呼喊来跟从我。耶稣邀请我们去做他的门徒，尝试做所 他所做的事，他邀请我们去承受他的恩典。就正如保罗向哥林多人描述地说，我们要劝人与他和好的职份上成为基督的使者。他在每一处的伤痕的治愈者，他修正每一件的错事，他吩咐我们同他一起在世上执行与人和睦这项艰巨的工作。除了跟从主救主，是没有其他方法的。所以正如菲利普斯·布鲁克怎么写，如果你年复一年让严重的误解大行其道，想着等到那一天再来解决，如果你天天活在争吵不休的日子里，只因无法下定决心，现在就是放下骄傲解决问题的时刻。如果你奔着念在街上与人擦身而过，只因为一些愚蠢的原因不想跟他们说话，如果你让某个人得不到一句感谢或安慰的话而感到心痛，只因为你想等到那一天，再跟他说，现在就是立刻采取行动，因为你可能再也等不到其他机会了。我心爱的兄弟姊妹，我见证耶稣基督伟大的赎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帮助我们去宽恕，并放过过去现在所造成的伤害。我见证唯有透过神圣的救赎主，灵性才能够得到最终的修复。他带着医治之能的翅膀，飞奔来协助我们。我感谢救主同埋差遣佢嘅嚟嘅天父，使我哋获得更新同埋重生，未来唔再受过去嘅伤痛同埋过错所苦。呢件事唔只係可能会发生，主的确已经为此流出宝血，偿付咗象征羔羊之血嘅痛苦代价。藉着世界的救主赐予给使徒的权柄，我见证只要我们温顺和有足够的勇气去追随这件事，寻求与神和好，彼此和解，必定能为我们的灵魂带来和平的宁静。停止彼此的纷争，如果你过去有任何的伤害，要努力地修复它，这个是爱里面彼此的关怀。我心爱的朋友，在我们共同去承担和和好职份上，我恳请你们去做使人和睦的人。我奉和平之君的名提出这项的请求，去明白一切关于在朋友家里面的伤。我是他仍然找到这个力量，但是他仍然是找到力量去宽恕和忘记，仲有医治同埋开心。我咁样嘅祈祷，去祈求你同埋我，系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The congregation 会众而家同唱诗班一齐唱。感谢神赐我们先知。在唱诗之后，我们会听到70元夏安包文长老讲道， 之后十二使徒定额组的尼尔安德森长老会讲道。呢场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8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
兄弟姊妹，
今日
有好多人质疑神是否真实存在，还有我们同神之间的关系。好多人对神的伟大幸福计划都没什么认识。三十几年前，彭孙会长观察到今日的人多半不接受救主的神圣，他们质疑他奇妙的诞生、完美的一生和荣耀的复活。在我们这个时代，他们不单止质疑我们的救主，还有他的教会，即是他透过先知约瑟斯密复兴的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这些质疑通常围绕在救主的教会的历史、教导和一些做法方面。我们在宣讲我的福音里面读到，请记住我们对天父及其幸福计划的了解，是来自近代的先知约瑟斯密和他的继任者，他们获得来自神的直接启示。因此慕道友的首要问题是在于约瑟斯密是否是先知，而他可以藉着研读摩尔门经并加以祈祷来找到这问题的答案。透过
虔敬感研读摩尔门经、耶稣基督之另一部约书，我对先知约瑟斯麦嘅神圣召唤嘅见证得到巩固。我接受摩罗乃嘅邀请，去奉基督的名求问神那位永恒之父，令我知道摩尔门经是真实的。我见证我知道摩尔门经是真实的，这个知识是藉着圣灵的力量来到我身上，而你都可以同我一样。在摩尔门经的朱言那里这样写：凡是从神圣之灵得到摩尔门经的神圣见证的人，藉着同样的力量也必知道耶稣基督是世界的救主，约瑟斯密是他在末世的启示者及先知，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是在地上重新建立的主的国度，为尼赛亚的第二次来临作准备。我年轻的时候去智利传道，学到有关摩尔门经的归信力量有力的一课。有一个男人，我会叫他做高查理先生，多年以来他在自己的教会那里身居要职，他接受过广泛的神学训练，包括有神学学位的资格。他对自己在圣经研究方面的专业充满自信，很明显他是大家眼中的宗教学者。当那些后期圣徒的传教士在他的家乡秘鲁的利马那里工作的时候，他有留意到他们，他经常都很想撞到他们，那他就可以教他们有关圣经的事。有一天他想，就好像天掉下来的礼物那样，有两位传教士在街道截停了高查理先生，问他可不可以拜访他家，跟他分享经文。他简直梦想成真，他的祈祷得到答复了。最后他终于可以带这些迷失的年轻人回去正途上。他回答很高兴他们来他家跟他讨论经文，他恨不得即刻就去到预约好的时间，他已经准备好用圣经去否定他们的信仰。他很有信心圣经可以很清晰和明确地指出他们教导的错误。到了约定的那一晚，传教士终于敲他道门了，他真的很兴奋，他期待的那刻终于来到了。他打开门邀请传教士入来，其中一个传教士递了一本蓝色的书给他，然后那个长老很真诚地讲出他的见证，他知道那本书包含神的话语。第二位传教士加上他对那本书有力的见证，见证那本书是由一位神现代的先知所翻译，他叫做约瑟斯密，而本书是教导基督的事。然后传教士就离开了。高查理先生很失望，但是他打开了本书，然后开始逐页这样揭。他读了第一页，然后他读完一页又一页，他一直不停这样读，直到第二天的下午。他读完整本书，他知道那本书是真实的，他知道应该怎样做。他打给传教士上课程，然后放弃他原本的生活，成为了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这个好人就是我在犹他州普尤浮传教士训练中心的教师。高查理兄弟的归信故事和摩尔门经的力量在我心里面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当我到了智利之后，我的传道部会长罗登格莱德邀请了我们每一个星期研读记载在约瑟斯密历史里面先知约瑟斯密的见证。他教我们对第一次异象的见证和我们自己对福音和摩尔门经的见证两者之间是有直接的关系。我很认真地看待他这个邀请。我读第一次异象的记录，我读摩尔门经。正如摩罗乃的指示，我祈祷奉基督的名求问神那位永恒之父，令我知道摩尔门经是真实的。我今天作见证，我知道摩尔门经就好像先知约瑟斯密这样讲，是全世界最正确的一本书，也是我们宗教的拱心石。人若遵从其中的教训，比遵从任何其他的书更能接近神。先知约瑟也都宣告，拿掉摩尔门经及启示，我们有什么宗教？什么都没有。当我们更加了解我们是哪一个和摩尔门经的目的的时候，我们的归信就会深化和更加确定，我们遵守我们和神所立的圣约的承诺会得到巩固。摩尔门经其中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聚集分散了的以色列，这个聚集给所有神的儿女都有机会踏上圣约的道路，而藉着遵守这些圣约回去父的面前， 当我们教导悔改和为归信者施洗，就是在这里聚集着分散了的以色列。摩尔门经里面有108次曾经提到以色列家族。在摩尔门经的开头，尼非教导我全部的意向是我能劝服世人归向阿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和雅各的神，因而得救。阿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就是耶稣基督，即是旧约的神。藉着生活在祂的福音里面，我们归向基督然后得救。是的，后来尼非写到，是的，父亲讲了许多有关外邦人和有关以色列家族的事，而他们要比作橄榄树，树枝会被截下来，并且分散到整个地面上。以色列家族被分散之后，必会重聚。总之，等外邦人接受了完整的福音之后，橄榄树上原来的枝条，即以色列家族的围裔，必被接回，也就是会认识真正的尼赛亚、他们的主和他们的救赎主。同样，先知摩罗乃在摩尔门经的结尾那里提醒我们的圣约，他说使你不再与他人混合，使永恒之父与你以色列家族立的圣约得以实现。摩罗乃所指的永恒之父的圣约是什么呢？我们在亚伯拉罕书那里读到，我的名字是耶和华，我从开始就知道结局，所以我的手必护佑你，我必使你成为大国，我必无限地祝福你，使你的名在万国中伟大，你必成为你之后的子孙的祝福，在他们手中要将这事功和圣迹传给万国。罗素纳尔逊会长在一次最近的全球转播那里教导，现在的确是后期时代，主正在加速他聚集以色列的事工。以色列的聚集是今日世上正在进行的最重要的事，没有任何事比这更宏伟、更重要、更崇高。如果你们选择，如果你们愿意，就可以成为其中重要的一份子。你们可以成为这宏伟、重要又崇高的事工中的重要一份子。我们谈到聚集时，就在谈这项重要真理，亦即天父的每个儿女，无论在万子的哪一边，都应当听到耶稣基督复兴福音的信息。他们要自行决定是否想要了解更多。这个就是我们身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做紧的事。我们尝试俾世界的人了解和去归信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我们是后期的聚集者。我们的任务很清晰。兄弟姊妹，我们要俾世人知道，我们会认真地对待摩罗乃的应许，去祈祷获得答案，知道摩尔门经是真实，然后用我们的言语，更重要的是用我们的行为，去同其他人分享这个知识。摩尔门经包含了耶稣基督圆满的福音，他引领我们同天父立约，如果我们遵守圣约，就必定会获得主最大的恩赐，即是永生。摩尔门经是天父所有儿女归信的拱心石。我再一次引用纳尔逊会长所说的，只要你每天研读摩尔门经，你会了解聚集的教义，关于耶稣基督他的赎罪和他圆满福音的真理，而这些圆满的福音在圣经里找不到。摩尔门经是以色列聚集的核心，事实上如果没有摩尔门经，神应许的以色列聚集就不会发生。容许我用救主教导尼非人应许的祝福的说话来总结，你们是众先知的子孙，你们属于以色列家族，你们属于父与你们祖先所立的圣约，父曾对亚伯拉罕说，地上万族都必因你的后裔蒙福。我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以色列的家族。我们在这里最后一次这样聚集以色列，而我们是用摩尔门经来聚集。这本书再加上主的灵，就是归信最有力的工具。我们由神的先知纳尔逊会长所带领，他是我们这个时代 带领聚集以色列，摩尔门经是真实的，他改变了我的生命，就好像摩罗乃和这么多年以来很多的先知感，我应许摩尔门经都可以改变你的生命。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在2016年3月22日，就在朝早8点之前，有两个恐怖袭击的炸弹在布鲁塞尔菲机场爆炸。当时理查洛比长老、马神韦士长老和约瑟安培长老送芬尼琼恩姊妹去机场搭飞机去俄亥俄的克里夫兰传道部，结果32人丧生，而所有传教士都受伤。66岁的理查洛比长老伤势最严重，他当时和太太培美洛比姊妹一起传道。洛比长老讲回出事的那一刻，我即刻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想去安全的地方，但是我即刻就跌低了。我看到我的左脚严重受伤，我见到一些好像蜘蛛网的形状的炭灰在我对手上面跌了下来，我轻轻地拨下它，才知道那些不是炭灰，而是我烧窿了的皮肤。我背脊的伤染到我件白恤衫红了。当我满脑都被发生了什么事的意识充斥着的时候，我有这个很强烈的想法，救主知道我在哪里，发生了什么事，以及我那刻经历着什么。之后理查洛比和他太太培美过了一段困难的日子，医生用药物令他昏迷，然后做了很多次手术，发炎不知道可不可以救回。结果理查洛比生存下来，但他的生命从此不再一样。两年半之后，他的伤口还在康复着，他带了一个支架来取代他只脚失去的部分，和他在布鲁塞尔机场那刻之前现在每一步都不同了。为什么这件事会发生在理查和培美洛比身上？他们一直忠于他们所立的圣约，他们之前在爪牙海岸传道，培育了一个美满的家庭。有人会很合情理地说，什么不公平，不是很对，他们为了耶稣基督的福音奉献他们的生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细节可能会有分别，但是悲剧突如其来的试探和考验，包括肉体和灵性上，是会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这个是尘世生命。我今早想到，单是今早这场大会，就有两位讲者试过有仔女突然离世，又有三位讲者试过突然地失去孙仔女。没有人可以避免疾病和忧伤，就正如在今个星期讲到，一位我们大家所爱地面上的天使芭芭拉·培勒姊妹已经静静地走到万子的另一边。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培勒会长今朝的见证。我们追求幸福，我们渴望平安，我们希望得到爱，主赐给我们奇妙而丰厚的祝福。但是有件事是肯定的，伴随快乐和幸福，总有些时刻、时间、日子，有时甚至是年月，是你的灵魂经历创伤的。经文教导我们会试到苦和甘、甜，同埋万事必须有对立。耶稣话：你们的父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灵魂的创伤并不只是有钱或者穷人，某个文化、某个国家或者某个世代的人独有的，所有人都会有，而且是我们尘世经验需要学习的一部分。我今日的信息是特别给那些遵守神诫命、信守他们对主承诺的人，以及好像洛比家庭那样，和今日其他在世界会众的男女老幼， 在这里面对一些突发又痛苦的考验和挑战的人。我们的创伤可能是来自天灾或者不幸的意外，可能是因为不忠的丈夫或妻子，令到正义的配偶和子女的生命一片混乱。创伤可能来自抑郁症的黑暗和阴沉，意料以外的疾病，所爱的人受苦或者早逝，家庭成员失去信心的悲伤，缺少永恒伴侣的寂寞，或者其他很多令人心痛、痛苦而肉眼看不到的悲伤。我们每个人都明白，困难是生命的一部分，但是当它真的发生在自己身上，我们可能会惊惶失措，惊惶失措，不知被吓亲的，不想被吓亲的话，我们必须准备好。使徒保罗说，亲爱的弟兄哦，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在我们父亲的计划那块布上面，幸福和喜乐是颜色鲜艳的线，他们紧紧地和那些阴沉颜色的考验和悲剧的线交织在一起。这些挣扎虽然带来困难，但是往往成为我们最伟大的教师。每当讲起希拉曼那2060个子弟兵奇迹的故事，我们会很喜欢这节经文，令我们十分诧异，也令全军高兴的是，由于神的良善，他们竟没一人阵亡。但那句经文继续说，但他们也没有一人不是负伤累累。在那2060个人入面，每一个人都负伤累累，而我们每个人在这场生命的战士入面都会受伤，无论肉体或精神上，或者两方面都有。永远不要放弃，无论你的灵魂创伤有几深，无论原因是什么，在哪里和几时发生，持续了几耐，你不是注定灵性上要灭亡的，你的灵性是注定要存在和活着，而对神的信心和信任亦会成长。神创造我们的灵体是要我们仰赖祂，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藉着祂赎罪这个难以估计的恩赐，不单止救我们脱离死亡和给机会我们透过悔改而得到赦罪，祂还准备好救我们这些受伤的灵魂脱离忧伤和痛苦。救主是我们的好心撒玛利亚人，是被差来医好伤心的人。当其他人走过不理我们的时候，他走在我们道，很有同情心地将医治的膏油倒在我们的伤口，包扎好，抱起我们，照顾我们，叫我们归向我，我也会医治你。耶稣受尽各种痛苦、折磨、试探，以承担人民痛苦、疾病，他自己承受我们的软弱，变得慈悲，来吧你们忧愁之人，无论你在哪里受煎熬，来到施恩座前恳切地祈求，带你受伤的心前来倾诉你的受苦，在世上无一烦忧，天上不可解。当承受极大苦难的时候，主同先知约瑟说，这一切事情都将给你经验，对你有益处。痛苦的创伤怎会对我们有好处呢？在尘世考验的熔炉入面，有耐性地向前推进，救主的医治力量会为我们带来光明、理解力、平安和希望。用全心全力祈求，巩固对耶稣基督祂的真实性和恩典的信心， 在他的话语里面得到力量，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记住，悔改是医治灵性创伤最犀利的药，遵守诫命使你配称拥有保惠师同在。记住救主答应过，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圣殿的平安是抚慰受伤灵魂的膏油，尽可能经常带住你破碎的心和你先人的名字回去耶和华的那里。圣殿帮我们用永恒的眼光去看待今生短暂所发生的事，回顾记住你在前生已证明自己的配称，你是神勇敢的孩子，有神的帮助，你可以战胜这个坠落世界的考验。你以前曾经做到，现在你可以再做一次。展望你的烦恼和忧伤都非常真实，但是他们会不会永远存在，黑暗的黑夜会过去，因为神子的的确复生，其翅膀有医治之能。罗比家庭跟我说，有时失望会来打敲我们，但是我们永远不会被他留低。使徒保罗说，我们受敌却不被困住，我们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你可能会筋疲力尽，但千祈不要放弃。就算你自己的创伤令你痛苦，你都会本能地去帮助其他人，相信救主的应许，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那些自己受伤但去照顾其他人的创伤的人，是神在地面上的天使。一阵间我们会听到我们挚爱的先知罗素立尔逊会长跟我们讲到，他是一个对耶稣基督有坚定不移信心的人，一个充满希望和平安的人，神所喜悦的人，但是他都不可以避免灵魂受伤。1995年，他的女儿艾米丽驮紧 BB 的时候被诊断出罹患癌症，他生了个健康的 BB，日子看来充满希望和快乐，但是癌症复发。他们挚爱的艾米丽在过了37岁生日的两个星期之后过了身，留下他所爱的丈夫和五个年幼的小朋友。在他过身无奈之后的总会大会，当时的立尔逊长老透露，我流着伤心的泪水，多么希望我能为自己的女儿多做一些事，我若有复活的权能，一定试着让她复生。但耶稣基督持有那些权约，并将在主自己的时间内使用在艾米丽及所有的人身上。上个月，当立尔逊会长探访波多黎各的圣徒，他记起去年毁灭性的台风吹袭当地，于是用爱同同情心咁话：这是生命的一部分，就是我们来到这里的原因。我们来到这里，拥有肉体身肉骨肉身体，并接受考验和试炼。有些考验是肉体上的，有些是灵性上。而你们在这里的考验是肉体及灵性上，但你们没有放弃，我们非常以你们为荣。你们忠信的圣徒已失去了这么多，但透过这些经验，你们培养出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藉着遵守神的诫命，就算身处最差的情况，我们也可找到喜乐。各位兄弟姊妹，我应许你们，只要增强你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就会为你加添力量和希望。对你们这些正义的人来说，我们灵魂的医治者会在他的时间以他的方式医治你所有的创伤，无论创伤有多深、多阔和多痛苦，没有任何不公平 迫害、考验、忧伤、心痛、痛苦和创伤会排除在主的安慰、平安和恒久的希望以外。主敞开双臂和有伤痕的手，欢迎我们回到他的身边。在那日，使徒约翰见证，从大患难中走出来的正义的人会穿白衣，在神宝座前，羔羊会在我们当中，神也必擦去你们一切的眼泪。这一日将会来到，我这样见证，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感谢所有的讲者，亦感谢大会堂唱诗班今朝提供优美的音乐。现在唱诗班为我们献唱，他声音如同众水的声音。献唱之后，我们很高兴能够听到我们敬爱的先知罗素纳尔逊会长讲道。纳尔逊会长讲道之后，唱诗班会唱我心灵得安宁来结束这场大会，跟着会由70元唐洛贺史东长老做散会祈祷。
感谢诗歌班，我亲爱的兄弟姊妹，在这个美丽的安息的早晨，我们一起为主所赐的很多祝福而欢心喜悦。我们很感谢各位对耶稣基督复兴福音的见证，为了他，为了留在或者返回这个圣约道路所付出的牺牲，以及各位在他教会中的奉献服务。今日我感觉到必须同各位讨论一件有关重要的事情。在几个星期前，我发布了一则的声明，要求以正确的名称来称呼教会。我这样做是因为主让我深刻意识到他为他的教会所启示的名称的重要性。这个名称就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各位可能已经预料到人们对这份声明以及修订版的风格指南反应不一，很多成员立即在自己的部落格和社交媒体上修正了教会的名称，有些就质疑说世界正值多事之秋，为什么一定要强调这么无关重要的事呢？还有人说这件事不可能做得到的，为什么要试呢？让我们解释为什么我们这么深刻关切这个的议题。不过在我解释前，我先要讲下这项工作不是的地方。这项工作不是要改变教会名称，不是要重建形象，不是做表面的功夫，不是心血来潮的想法，更加不是无关紧要的事。这个是一种更正，这个是主的命令。约瑟斯密并没有命名他所复兴的教会，摩尔门亦都没有。救主亲自说，因为在末世我的教会将如此称呼，即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甚至在更早之前，在主后34年，复活的主拜访他在美洲大陆的教会成员时，也都给了类似的指示。当时他这样说，你们要用我的名称呼这教会，不用我的名字称呼的怎会是我的教会呢？因为一个用摩西的名字称呼的教会是摩西的教会，用某人的名字称呼的是某人的教会。但是如果用我的名字称呼，那就是我的教会。因此教会的名称是不得商量的。救主在清楚声明他的教会应该使用的名称的时候，甚至这样开始他的声明，我的教会将如此称呼，他慎重其事。如果我们容许他人使用别名，甚至接纳或者推广这些别名，就会冒犯他了。名字代表什么呢？或者说别名代表什么呢？教会的别名，例如说 LDS 教会、摩尔门教会或者后期圣徒教会等等，最显而易见的疏漏就是见不到救主的名字在上面。将主的名字从主的教会中移除，是撒旦的一大胜利。当我们遗弃救主的名字的时候，就会不经意地遗弃了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甚至是他的赎罪。让我们用他的角度来去思考一下，前生的他是耶和华，是旧约中提到的神， 在他父的指示下，他成为这个大地和其他世界的创造者。他选择顺服他父神的旨意，为神的所有儿女做了一件没有其他人可以做到的事。身为父神肉身的独生子，他舒尊降贵来到世上，接受残酷的辱骂、戏弄、吐唾沫和鞭打。我们的救主在客西马尼园中亲自承受了你、我以及曾经或者将要活在这个世上的每个人所有经历的每一次痛苦、每一个罪和全部的伤痛与苦难。在那个千钧重负的极度重担之下，他的每个毛孔都流出血出来。当他被残暴地钉在各个他的十字架上的时候，更是痛苦难当。他藉着这些锥心之痛的经验，以及他之后的复活，即是他的无限赎罪，让全人类得以不死，并且以悔改为条件，将每个人从罪的后果中赎回。在救主复活及他的使徒去世之后，世界陷入了数个世纪的黑暗之中。然后在1820年，父神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向先知约瑟斯密显现，开启了主的教会的复兴。在他忍受了一切，为人类做了这一切之后，我们却不经意地默许用其他名称来到称呼主的复兴教会，而且每一个别名都删去了耶稣基督的圣名。这样做令到我非常之遗憾。每个星期日，当我们配称地领受圣餐的时候，就同天父更新神圣的约定，愿意承受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承诺要跟随他，悔改，遵守他的诫命，并且一直记得他。我们若果将他的名字从他的教会中删去，是不是就无意间将他从我们的生活中移除了呢？承受救主的名，包括透过我们的行为和言语向他人宣告并且见证耶稣是基督。难道我们就这么害怕去冒犯称我们为摩尔门的人，连他们用那个名称称呼救主的教会的时候都不愿意挺身为他讲句说话去护卫他吗？如果我们整个教会和个人要运用耶稣基督赎罪的力量，获得洁净、医治、巩固和增强我们，最终得到超升，我们就必须明确承认他就是那个能力的来源。首先，我们可以以他定的名称来到称呼他的教会。对世界上大多数的人来讲，主的教会目前是以摩尔门教会作为掩饰。但是身为主教会、主的教会的成员，我们知道教会的首领是谁，就是耶稣基督本人。遗憾的是，很多人听到摩尔门的时候，会以为我们崇拜摩尔门，绝对不是的。我们推崇尊敬那位伟大的古代美洲先知，但是我们不是摩尔门的门徒，我们是主的门徒。在复兴教会的早期，摩尔门教会和摩尔门这些字眼时时被当成不雅的称号，是刻薄谩骂的词语，目的是要否认神的手在后期时代复兴了耶稣基督的教会。 各位兄弟姐妹，有好多世俗嘅论点反对恢复教会嘅正确名称，因为我哋住喺一个数位化嘅世界中，搜寻引擎优化亦都让所有人几乎立即就能够揾到所需要嘅资料，包括有关主嘅教会嘅资料。所以批评者认为现阶段进行修正是不智的。还有一些人会觉得，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是摩尔门教会，所以应该善用这一点。如果我们讨论的是要建立一个人为的组织的形象，那以上论点或者会成立。但是这项关键议题上，我们要找回这个教会的主人，并且应该清楚主的道路并非人的道路，永远都不会是。如果我们有耐心做好自己的职责，主就会领导我们完成这项重要的工作。不要忘记，我们知道主会帮助那些尽力完成祂旨意的人，就好像祂帮助尼腓完成建造船只航行大海的任务一样。我们在修正这些错误的时候，一定要有礼有耐性，负责任的媒体会以体谅的方式来到回应我们的要求。便雅敏何欧斯长老曾经在过去的总会大会中提到过这样的一件事件。他说，很多年前我在墨西哥的教会公共服务办公室服务，曾经同一位同伴应邀到电台去参加一个谈话的节目。其中一位节目主持人问我们，这个教会的名称为什么这么长的呢？我和同伴听到这么好的问题，就不禁一笑了。于是就说明这个教会的名称不是人选定的，而是救主所赐予的。这位节目主持人马上用很尊敬的口吻回答话，咁我哋好乐意再重复一次教会嘅名称。佢嘅报告提供咗一个模式，一个一个地，我哋都需要尽个人嘅最大努力嚟到修正呢啲多年嚟不知不觉形成嘅错误。世界上嘅其他人可能会跟住我哋以正确嘅名称嚟到称呼我哋，但是亦都可能不会。但是如果我们同大部分的世人一样，用错误的名称称呼教会和成员，而又因此感到挫折，就未免显得虚伪了。修订版的风格指南会很有帮助，其中提到在第一次提及本教会时，请优先使用全名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需要第二优先的简称时，鼓励使用教会或耶稣基督的教会。复兴的耶稣基督教会亦都正确，我们亦鼓励使用。如果有人问你是摩尔门吗，各位可以回答话，如果你是问我是不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咁冇错啦，我系啊。如果有人问你系唔系后期圣徒啊，你可以回答话冇错，我系啊，我相信耶稣基督，我系佢复兴教会嘅成员。亲爱嘅兄弟姐妹，我应许各位，如果我哋愿意尽力恢复主嘅教会嘅正确名称，佢身为呢间教会嘅主人，必定会以我们前所未见的方式，将他的能力和祝福倾注在后期圣徒的头上。我们会有神的知识和能力，帮助我们将耶稣基督复兴福音的祝福带给各国、各族、各方、各民，让这个世界准备好迎接主的第二次来临。 所以名字代表什么呢？当关乎主的教会的名称的时候，答案是代表一切。耶稣基督指示我们要用他的名字来称呼教会，因为这个是他的教会，充满了他的能力。我知道神是活着的，耶稣是基督，他今天带领着他的教会。我这样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我哋喺天上嘅父，我哋聚集喺一齐喺呢个嘅安息早上，喺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教会，我哋去感谢你，去感谢我哋嘅先知，去带领同埋指引我哋。我哋感谢喺呢个咁特别嘅启示。同埋祝福，使到我哋有责任。当我哋喺我哋嘅家庭同埋喺个人方面去做好，使我哋能够可以去明白同埋去做啲应该做嘅事情，同埋明白呢啲嘅原则同埋呢啲教义。喺呢个大会里边，
当我哋每一个人去跟随嘅时候，我哋得到祝福，能够可以去跟随你嘅爱子耶稣基督，去获得永恒嘅生命。我哋感谢能够喺教会里边能够有圣职嘅权柄。我哋而家要散会，我哋能够可以。继续去明白同埋去了解我哋所学到嘅事情。天父，我哋爱你，我哋爱你嘅儿子耶稣。我哋咁讲系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This has been a broad.
呢场系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8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嘅转播。讲者皆选自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同教会嘅总会职员。音乐由大会堂唱诗班提供。呢次转播系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嘅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誊写或作其他用途。